你眼中的美国是个怎样的国家呢？是呼风唤雨的世界强权，还是科技与娱乐的潮流引领者呢？现在就让我们带着你一起从华盛顿到好莱坞，从北极圈到南太平洋，深入探索关于这个国家的一切。旅行热炒店特别企划之米国放大镜。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之米国放大镜。我是热炒店的主厨 Jerome。我真的觉得齁，每年到了这个时候，特别是这个十月的下旬，那如果在纬度比较高的地方呢，你真的会很明显的感觉到，哇，这时间也过得太快了吧。也许呢是因为每天都感觉到这个气温呢很明显的降低了，而且呢白天的时间越来越短，那可能有些地方呢叶子也开始已经有点变色了。而且呢我觉得特别是齁，在一些国家好像到了秋天，这个节日就很多齁，好像一个一个节日这样子一连串的轰炸齁，这个万圣节、圣诞节、感恩节这样子，哇，一口气呢这个2024年就要结束了，这实在是太刺激了。不过话说回来呢，这就表示说呢，接下来我们在年底呢准备要举办实体活动的时间呢快要来到了。好，我知道已经有很多听众在敲碗说，主厨啊，这个活动的资讯到底什么时候要出来呢？好，那我已经在努力中了，那等我安排好之后呢会尽快跟各位来做公告。好，那不过现在呢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今天节目上要来聊的这个州，我们今天要来放大的这个州呢是堪萨斯州。好，这个堪萨斯州呢，对，可能又是美国相对来说能见度没有那么高的一个州，不过呢还是很幸运的吼，我们又有听众住在那个州了，而且哇是一位非常热情的听众，叫做 Christina， 她私讯给我，然后洋洋洒洒的列了20几大点吼，我光讲她20几大点应该就可以讲一整集节目了。最喜欢这一种非常热情而且不吝于分享资讯还有个人生活经验的听众了。那不过呢今天除了听众的分享之外呢，我还是会做一些补充，那跟大家好好来介绍一下堪萨斯这个州。好，那现在我们就马上来认识一下这个州齁。这个堪萨斯州呢，我们前面做了好几个州齁，你都发现说这个州的名称要怎么叫其实都有点困难，到底什么字可以发音，什么字不能发音。那很幸运的是呢，这个堪萨斯州齁，它的发音很简单， KANSAS， 那它的发音就是 Kansas， 非常的直观， S 是要发音的，所以不用紧张齁， Kansas 的 S 是可以念出来的。好，那另外呢堪萨斯州它其实有一个昵称叫做 The Sunflower State， 向日葵州齁，据说是因为呢这个州早期有很多的这个向日葵。那不过要讲到这个堪萨斯州呢，那我们还是先试着在地图上来找到它。堪萨斯州呢，我们可以说它是这个美国本土的部分呢，它最中间的那一个州。好，我们如果要在美国这个本土的48州，就是把阿拉斯加还有夏威夷这两个距离很远的把它扣掉，那剩下的这48个连在一起的州里面，我们如果要找到它一个中心点的话呢，这个中心点呢，它就是位在堪萨斯州的范围里面。所以大家大概可以想象后，作为这个美国最中心点的这个堪萨斯州呢，对，它就是很中间，所以呢它不管是距离大西洋还有太平洋呢都非常远。那以前人家如果坐火车要横跨这个美国两岸的话呢，其实堪萨斯州差不多就是他们这个中间就是路程一半的这个地点。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堪萨斯州在自然地理上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呢这边它叫做龙卷风走廊 Tornado Alley。 那它的意思呢就是说，大概这个堪萨斯州那往北吼，这个内布拉斯加然后一直到南达科塔还有往南一路到这个德州呢，大概这个南北向的这个长条地带呢被认为是在美国大平原上面呢这个龙卷风特别容易生成，那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区域。这个地方呢我们把它叫做这个龙卷风走廊。那一般是认为说呢，从北方下来的这个干冷的空气和南方上来这个湿热的空气呢彼此相会，导致说这个龙卷风呢特别容易形成。那这个龙卷风的设定呢，其实它也被用在一个非常知名的文学还有影视作品 The Wizard of Oz， 也就是 绿野仙踪的里面。那这个绿野仙踪里面呢，他这个主角叫做 Dorothy 陶乐斯，他是一位呢堪萨斯州的少女。那基本上的故事就是说，这个因为龙卷风来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样就被从堪萨斯州呢，就被龙卷风吹走，然后吹到一个不知名的国家叫做奥兹国。那故事的设定就是这样。所以你会发现说，哇，堪萨斯州他龙卷风很常出现这件事情呢，他其实也有被用在大家很熟悉的文学以及影视作品的里面。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人文的部分。堪萨斯州呢，它是在1861年的时候呢加入美国这个联邦的。那很值得一提的呢，是它是美国这个南北战争前呢最后一个加入联邦的州。它加入的时候呢，是林肯已经当选总统但是还没有就任的时候。接下来短短几个月之内呢，就是美国南北分裂，林肯就职，然后四月的时候呢战争就开了这个第一枪。所以是短短几个月之内，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好，那我们还是看一下堪萨斯州的一些基本数据。面积呢大概是213,000多平方公里，那人口呢不到300万，大概297万，那其中 75% 呢是白人，还是相对来说呢，以这个欧洲裔的白人为主的一个州。那比较有趣的是关于这个堪萨斯州的城市，我想我们很多人可能都听过一个地方叫做 Kansas City， 堪萨斯市。那我们可能会很直觉觉得就觉得说，哦，这个堪萨斯市应该就是这个堪萨斯州的最大的城市吧。那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呢，那就错了。因为呢这个堪萨斯市呢，它是跨越堪萨斯还有密苏里这两个州的。那它的精华区呢其实都在密苏里州，那堪萨斯州呢其实只分到了一小块。所以如果要就人口来说呢，堪萨斯州的第一大城呢其实是另外一座城市，叫做 Wichita， 威奇托。讲到这个城市，我想听过的人应该不太多了吧。好，那它的这个城市的辖区人口大概是40万，如果加上附近跟它相连的这个都会带的话，那这个都会区人口呢大概也只有60万，在美国不算是很大的一个城市。那不过呢，我们的听众 Christina 她就住在这个地方。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Christina 她所分享一些在这个堪萨斯州这边生活的经验还有观察。好，那今天我们一开始呢，我们就直接从政治的部分来切入。这个堪萨斯州呢，那它基本上在总统选举上呢，其实是一直投给共和党的。基本上呢，在过去60年间呢，从来没有民主党的候选人在这边赢过。好，所以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哦，它就是个共和党铁票州，或者是红州嘛。可是很有趣的呢，是其实不只是堪萨斯州，其实在美国有好几个地方呢，都会出现说，它的总统呢是投给一个党的，但是呢州长呢却是选择另外一个党。那之所以会这样子呢，主要是因为说，其实你在选总统还有你在选州长的时候呢，其实这两个层级的选举呢，它攻防的议题呢常常会是不一样的。所以的确有可能，有些州他在总统上面呢选择一边，但是在州长呢却是选择另外一边。所以堪萨斯州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例子。那堪萨斯州他现在的州长呢是民主党的。那而且呢，这个堪萨斯州呢，那过去几年后，那因为这个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个判例，那所以他们曾经有发过公投，就是决定说，我们堪萨斯州要不要立法禁止堕胎。但是堪萨斯州的选民呢其实是多数去否决这个提案的，也就是说呢，堪萨斯州他们是支持让女性可以保有堕胎权的。那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即使这个堪萨斯州他在总统选举上呢一直都是支持共和党，但是呢这不代表他们在所有的议题上面呢多数选民都是同意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他在这些议题上面的立场。那美国的很多地方的这个政治呢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那这也是我们在认识堪萨斯州以及其他州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留意的地方。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着 Christina 来走入她所居住的这个城市 Wichita。首先呢 ，Wichita 最值得一提的呢是它是 The Air Capital of the World， 世界航空首都。那我们来看几件事情哦。首先呢，这边每年都会有这个航空的表演，那很有名的这个 Blue Angels， 也就是呢美国海军的蓝天使特技飞行队呢，他们每年呢都会来这边表演，算是一个很多人会来看的一个表演活动。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知名的这个客机制造公司波音啊，他们也在这边生产很多的这个飞机哦。那这边主要的一个飞机制造 的业者呢叫做 Spirit Aero Systems Holdings， 它本来其实就是波音公司下面的这个部门，那后来波音把它卖给别人，但是最近呢又把它买回去了。那有很多波音的飞机呢都是在这边制造它的这个机身的，从这个二次大战，对，就是这么久之前的二次大战时候的这个轰炸机 B-29 呢，那一直到现在我们现在新一代的客机737还有787的这一些机身呢，很多是在 Wichita 这边所制造的。那可预见的呢是未来应该还会有更多的客机机型呢会是在 Wichita 这边生产。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在 Wichita 这边呢还有另外一家专门制造私人飞机还有军机的厂商，叫做 Textron Aviation。 那我们的听众 Christina 她特别提到呢，她说这个我们前几集有讲到的这个印第安纳琼斯的演员Harrison Ford 哈里逊福特呢，他每年都会造访这个 Wichita 两次。那为什么要来呢？当然就是因为要带他的私人飞机来这边维修。所以他说呢，Wichita 的居民呢有一个额外的福利，就是他们常常可以在几间特定的餐厅里面呢捕捉到野生的 Harrison Ford。 所以你发现说，哇，这个航空产业不只带来的是这个经济上的好处，可能还可以意外带来一些名人的造访。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其他在这边的品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那首先是这个露营用品的品牌叫做 Coleman， 我记得我刚开始露营的时候，我的帐篷啊睡袋都是买他们家的。那 Coleman 的总部呢最早也是在 Wichita 这个地方，那虽然后来现在这个总部搬到芝加哥去了，那不过目前呢他们还是有继续呢在 Wichita 这边是有生产线的，所以有这个露营用品的厂牌 Coleman。 好，那另外一个我想比较多人知道的就是这个披萨哈必胜客，这个必胜客我也蛮意外的，原来它的起源地也是在这个 Wichita。 那第一家店呢是在 Wichita State University， 在 Wichita 的这个州立大学里面一个非常小的店面，那这个地方已经没有营业了。那不过 Christina 说呢，你还是可以到第一家这个必胜客的创始店里面呢去朝圣，去拍照留念。那另外呢他也特别推荐了有另外一家在 Wichita 起家的这个素食店叫做 Freddy's。 那 Freddy's 呢我个人是没有吃过，不过他特别推荐说呢这个汉堡啊还有卡士达呢是特别的好吃，他特别强调说这个绝对比 Five Guys 好吃。我觉得这也蛮有趣的啦，美国各地呢都会有一些自己蛮引以为傲的这个汉堡店，包括说像加州人最喜欢挂在嘴边的这个 In and Out， 那当然有时候就会把这个汉堡店拿来蘸一下。不过我相信呢这个我们听众推荐的话呢，那应该是蛮值得一吃的这个汉堡店，所以这个 Freddy's 美国有450家分店，有兴趣的听众呢路过的时候呢可以去尝试一下。好，那我们刚刚讲完了品牌的部分呢，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 Wichita 这边它的多元文化，以及呢它附近一些可以去旅行的地方。首先呢Wichita 让我蛮意外的它也有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像是呢它在这边呢有很多的越南裔的移民，那在这边的亚洲人呢大概有一半呢是越南人，所以据说这边的越南菜呢是非常好吃的。那我没有查到更多的资料，不过就我的了解呢，那很多这一些呢都是在中南半岛战争之后呢，那时候因为美国西方各国他们要去安置这些中南半岛的难民，那美国呢又刻意是说不想要让这些人太过聚集在特定几个城市，所以呢让许多的越南人、柬埔寨人还有辽国人呢被安置到像是美国这个中部啊、中西部、大平原、大湖区这些地方来，那应该呢就是从那个时候呢就移居到这里来的。好，所以首先呢是这边的越南人，那再来呢还有另外一群很特别的人呢是黎巴嫩人，那这个黎巴嫩人呢，他们搬来的时间更早一些，大概从这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概就是这个鄂图曼土耳其他的末年呢就开始移居到这边。那早期移居过来的呢大部分是当地的这个马龙派的基督教徒，他们来这边呢去寻找宗教自由然后以及那个商业发展的机会。那所以呢这些黎巴嫩人他们后来呢都还算是蛮有出息的，在各领域呢都很优秀。那 Christina 说呢，他认为这个 Wichita 这边呢比较好吃的餐厅大概 70% 以上呢都是这个黎巴嫩人开的，所以这个黎巴嫩人不只会做生意，那也把很多很好吃的餐厅呢带到了这座城市来。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移动一下脚步，我们稍微离开威士塔，我们来认识一下堪萨斯州其他的几个地点。那首先呢，在威士塔西北边，那这边有一座城镇叫做 Yoder。那 Yoder 这边呢，它又是一个由 Amish 艾米许人所居住的这个城镇。那就跟美国很多的这一种 Amish 艾米许人的城镇一样。那很多人呢会来这边了解他们这边的生活，那以及呢去购买他们所生产的这些农产品。哦，那特别是呢，他们的这个肉制品和果酱，哦，好吃，而且品质很好。好，那我知道我在节目上应该已经提过艾米许人蛮多次了，那之后我想要找一集再来好好讲他们的这个背景，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历史还有他们怎么样一路来到美国其实还蛮有趣的。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对，我们之后再找一集来好好的来介绍他们。好，那接下来呢，在 Yoder 附近有另外一个地方叫做 Stratica。 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是美国的14个盐矿之一，美国的盐矿呢并不算多，那只有14个。那这个 Stratica 它这个呢是唯一一个有对外开放，就是游客可以进去看的。 Christina 特别说非常值得一去，那你可以下到地下大概200公尺深的地方，听起来是相当的有趣。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这边也来补充几个地点齁。那堪萨斯州呢有一座也是城镇叫做 Lynchburg。那这个地方呢又被称为是小瑞典。人口呢有三分之一是瑞典裔的。那甚至呢这个之前瑞典国王访问美国的时候呢，还特别指定说他要来这个小瑞典这边来朝圣齁。对，我实在要说，我真的觉得美国啊对于这种具有欧洲风情的小镇真的是有一种莫名的向往齁。所以我想也是对这种不管是小瑞典啊小德国这些地方算是带来了很多这个观光客的商机。接下来我们要来提一位总统，那这位总统叫做艾森豪。艾森豪总统呢，他虽然不是堪萨斯州的人，但是呢在堪萨斯州这边呢有他小时候住过的地方，以及呢他的墓园，他的长眠之地呢，那是在堪萨斯州的 Abilene 这个地方。如果想要认识这个艾森豪这一位在冷战时期呢非常支持台湾，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应该有访问过台湾的这位总统的话呢，那就是要来堪萨斯州这里。那至于堪萨斯州的州府呢，它也不在堪萨斯市，它也不在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 Wichita， 它在这两个城市之间另外一座更小的城市叫做 Topeka， 那这个是堪萨斯的州府所在地。好，那最后呢我们要来介绍一个很多人可能都听过而且跟堪萨斯关系非常密切的品牌，那这个呢就是知名的 GPS 制造商Garmin， 台湾国际航电，或是有人会把它翻译叫做佳明。 Garmin 这家公司呢，它的总部呢就位在堪萨斯州 Olathe， 它在堪萨斯市的附近。那要提这个呢，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它总部在这里，那我个人毕竟我是学这个地理资讯系统出身的，所以当然要提一下跟我们非常相关的这个品牌。那另外也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 Garmin 的这个创办人之一呢，他是一位台湾人，他叫做高明环，他是这个台大电机系毕业，那后来到美国这边呢来做 GPS 的研发。好，那这个 Garmin 的这个后面的三个英文字母 MIM， 这个 min 就是来自于他的这个名字的，所以也算是另外一个和堪萨斯州有关的这个台湾之光啦，就是台湾人那共同创办了这家知名的 GPS 制造商，那以这个堪萨斯州为总部，那发展到了成为全世界知名的这个品牌。好，那以上呢就是关于堪萨斯州的简介，我们每一集都有的这个不专业选情分析呢，那前面也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对，堪萨斯州呢虽然他们这个州长呢是民主党，而且呢他们在议题上呢是支持去维护这个女性的堕胎权的，那不过呢对他们的总统的部分呢应该还是会是由共和党的候选人川普胜出。以上呢就是关于美国最中心的这个州堪萨斯州的介绍。那我们旅行热炒店之米国放大镜系列呢我们会持续制作，那虽然大部分的州都已经有内容了，但是各位听众如果呢你对于美国的哪一个州特别了解，或是你有在当地的生活经验呢，还是欢迎持续的投稿给我们，你可以在我们节目资讯栏的最下面找到投稿的连结。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旅行热炒店之米国放大镜，我们下集见咯，拜拜。